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理财大小事。Hello，陈大哥。
Hello，小郭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嗨，陈大哥，我真的
是，
是对您深感抱歉，刚刚聊得这么开心，居然没有录到音。
是，
你知道居家办公压力最大的是妈妈。
对的对的，这一波确实是这样，没错。
好啊，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啊，想要来
是，
请教陈大哥，这个
啊哈。
某官谷银行，在近期说有用人头户办贷款，然后
是
呢，金额高达了3.5亿，那平
是
均每一户的贷款还到1250万，对，
是
那。诶，我们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他可以用人头户办贷款？然后，
啊
对，那申贷户跟还款人不同，这个违法时间甚至长达4年6个月。嗯，
是。
陈大哥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案子吗？
哈 哈，OK，其实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在这个业界呢，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案例啊。那这个其实它这个案例呢，是在过去是2015年的时候到2019年的这个中间的4年发生的事情。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过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举一个例来说，比如说这个建商他盖了100户的房子。然后，其中70户呢，以每一平50万卖掉，剩下的30户的部分，他还没有卖掉的情况之下，他又不愿意让整个房市的价格往下跌，那他又要取回他的资金，也就是他必须要透过这样的方式，他去找了人头来，然后把这30个房子先过户到这个人头底下，然后来跟银行来做借款。来做借款之后呢，然后他的贷款部分就由建商来缴，所以就会变成了借款人与缴款人两者之间的不同，两者之间不同。其实这个在业界里面呢，算是一个不算是什么公开的秘密啦。那因为以建商或者以这个银行的角度来讲哦，建商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先让房市保留在自己手上，可能将来房子上涨的时候，他在卖出的时候，他还有一波可以赚的空间。然后他跟银行借款之后，他可以把资金先取回，让他的资金可以更灵活去做运用。那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那第三个是，万一房市跌下来了，反正我这个时候评估一平是50万，房市跌到40万的时候，反正大不了我就房子不要了。所以就建商的角度来讲，那也是为什么是那这样，等于是有一点推波助澜，去帮助这个建商取得更多资金来炒作房地产。这也是为什么法所不能够接受原因，就这样。不然的话，如果以银行的角度来讲，事实上，以银行的角度来讲，你今天是一家银行，你第一个你有房子来做担保，第二个你又愿意来给我利息赚，那其实谁来借这一笔钱对我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只不过因为受限于财政部的关系，他当然必须要审核啊，最起码这个人信用不能有状况啊，最起码这个人有这个收入啦。那其实以这个贷款来看哦，每一户贷1200万，代表这个房子本身它并不是那么很超级高价值，超级高价，大概它的市场行情大概约莫会在1600万到1700万之间。所以银行可以去借1200万给他嘛？那一千六、1700的案子来讲的话，大概也是应该会是在落在这种新北市啊，或者是落在一些比较这个比较蛋白区的地方，比较蛋白区的地方哦。所以你可以也往这个数据来做推断的话，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不算是非常热区的地方，不然。有时候光是一户的话，像这个建商一户在这个台北市的一户就要贷款到4000万了，对啊，所以1000多万对银行来讲，这3.5亿其实以十几户来讲的话，3.5亿这样的金额，其实就银行的贷款并不算是太高，不是太高，所以 我个人认为应该这么说吧，这些东西啊都是过去所发生的一些旧的案例，旧的案例。那在2000年之后，因为有了房地合一税，然后有了实价登录之后，是这一部分就恐怕很难再执行。原因是因为，假如建商你在55万卖掉的时候，扣掉你这中间的这个贷款的利息、持有的成本，然后你还要再交一个 45% 的这个税金给政府，对建商来讲他就不划算了。
对，
就不划算了。那 他就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两税合一还有这个实价登录呢，原则上在某些程度上确实也健全了整个房地产比较正常的发展。但不过同时相反的也限制了房地产的发展的速度，的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财政部现在对这一部分呢会特别的来做注意啊。这其实在这个在业界并不算是什么特别的秘密，这已经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是在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来做分享。是，
哎，那如果说其实他应该是在建商在他等待屋子销售的这个过渡期的一个这个
一种手段跟方法，
对。那如果说现在这个方式是没有办法做的话，那真的这些卖不出去的余屋，会影响到的是，
影响到的部分
是
肯定是会是肯定会影响到房价。也就是说，假如这35它一直都没有卖出去，势必它必须要降价。
没错，
对，会降价。那会降价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要开始健全房市的时候。所以并不是在这个时候会跌房价，因为这个时候都还是在热期当中，而且到以后的情况它就会慢慢，如果房子卖不出去了，势必它要取回资金，它就一定要怎么样，要把房子降价来求售。那一旦它降价求售的情况之下，50万降价求售，可能它卖了48万或者是45万，那他原始卖的50万的房价就会开始往回跌，因为在实价登录上面会重新登录45万，而不是像过去的50万是基础盘，往上登录55万、60万，那这样子的话就推波助澜的整个房价上去。那也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建商的房市房价跌了，由50万跌到45万，那么新房子都跌到45万了，旁边的周遭的就不可能由40万涨到45万，就会40万会往回跌到35万，因为全新的是45，接下来10年的可能就变成35，那在20年的可能变30，这样整个房价才会往下回。所以整个房市在往上推，其实应该这么说吧，买家也怪不了别人，假如你不买的话，市场上就会出现供需比失调，建商自然就要降价。所以如果你想让房价跌下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买房。
是
哦，这个是我个人的见解，个人见解。对，是，
对，最后一句精髓，不要买房，那怎么办？那改用租的，在等待好时机，这样子。
不过我刚刚说的也已经是来不及，因为不要买房是指各位跟我们一般所谓的塔的中端来讲，中间的这个来讲，其实在顶端的部分他们早就已经拥有了很多房，所以他们买房再买房，买房再买房，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是太大。所以就算我们不买也必须要去租，是要一个需求，对，所以还是会有人买来租给你。
没有错，
是
没有错，
是，尤其现在利率又很低。对啊，没错，
对啊，我最近有听到7年宽限期的这样子的方案，我都觉得哇，那真的其实根本，其实这个打房也打的只是一般中产阶级吧，对真正的大户来说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完全是没有影响的，是的，没错，它只是持有时间的长跟短。
是，好的，那非常谢谢陈大哥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这个业界公开的秘密。
是，这个
对，那我相信
这个
也相信
不能公开的秘密是疫苗，
哦，是疫苗啊，嗯，
对，
啊，好，完了这段要消音，好的，那我觉得应该也会在这个双税合一之下呢，其实这样子的事件应该也会减少啦，那也能够让真正的供需的价格是更合理，而不是被堆高出来的，让真正有需要的人买得到他合理价位的房子，对吗？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好的，那这集到这边，谢谢陈大哥。
嗯，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好，拜拜。
拜拜。